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。演播古嘉莹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十一章第四集。红衣走后，我进屋，爸爸正在收拾东西。
爸，如果你也出过钱，房子你也有份啊。
小航，当年我一度无家可归，亲人都不要我，是你张爷爷收留了我。
那你也照顾了他很多年嘛。
这不是还他的情那么简单，他一生过得很不顺，出家还俗，成家之后又跟家人闹得不相往来，可他总记得自己有个儿子，以前赚了一点钱一定千方百计托亲戚带回去，我想他还是非常想留一点遗产给他儿子的。现在他儿子要这房子拿走好了，我不想去争。
可是这不公平。
对我来说早就不考虑什么公不公平这件事了。
我几乎要问为什么，凭什么，可再一想，他无辜被劳教，被家人拒之门外，从省城流落到这个小镇，只有一次短暂的婚姻和一个收养的女儿。如果事事都问为什么凭什么，确实问不过来了。
只是对不住你小航，让你跟着我吃苦，好在你以后大学毕业肯定不会回到这里来，我租房子住也无所谓。
我以后要跟你住在一起。他苦笑一下。
又说傻话，你以后会成家的。
我说了我才不要成什么家。他不理会。
有时间回来看看我就好，不用担心我，总有人要办丧事，我不会没活干，闲下来看看书，拉拉二胡，喝点酒，日子很好打发。
他神情平静但是萧索，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意味。我的心里堵得几乎透不过气来。祝明亮打我手机说，样片得到辛迪及公司老板的认可，决定与我签约，让我尽快去讨论细节。我直接问我会有多少报酬。他吓一跳。
小姐，你太不含蓄了，
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生猛的新人，报酬就是我们要见面讨论的细节之一。
我根本不知道该要多少，有什么可讨论的，你直接报个价格给我好了。
他无可奈何。初期我们打算报价10000块，如果画册反响良好，要继续做形象代言、拍卖场广告之类，再商量价格。
相对于我在服装公司理货赚的微薄工资来讲，这算是个大数目了，可是根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。我沉吟不语。他疑惑地问。
不满意？对完全没经验的新人来讲，这可是很公道的开价了。
我知道。
你是不是很缺钱？
谁敢说自己不缺钱啊？我明天上午过去。
当天下午我就搭长途汽车回省城，到站之后已经是入夜时分，我没有回学校，而是转公交车来到许可住的小区。一般而言，我并不是一个犹豫纠结的人，决定做什么就不会再去多想。然而这件事在我心里上下沉浮不定，就算走到这里，我仍然不能做最后的决定。我坐到小区外面人行道边上，迟疑良久。
你在这里干什么？
我一惊，抬起头来，只见一辆摩托停在我面前。徐子东摘下头盔看着我。我不过是做了个天知地知我知他不知的春梦罢了，可一对着他，顿时无来由觉得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，几乎想跳起来转身跑掉。见我迟迟不吭声，他再问，
是来找我姐姐吗？为什么不进去？
我只得回答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进去。他嘴角挂了一个浅笑。
那要不要沾上一挂？
他这么冷淡不苟言笑的一个人，居然会来取笑我。我吃惊的一时哑口无言。
你在这里坐了多久？
我看看手机，
差不多40分钟。
我姐很喜欢你，你来找她，她肯定开心。
但是，我是来找她借钱的。
你需要多少钱？
1大笔。
她神情平静，并没有被吓到，而是若有所思地看我一眼，说：
既然来了，还是进去吧。
是的，来都来了。我将心一横，随徐子东进了小区。他将摩托停好，卸下一个纸箱，按了对讲，徐克给我们开门。他穿着宽松的家居服，头发挽起，腹部已经有了明显凸起。看到我，既高兴又有点意外。
咦，子航，你怎么会和子东一起过来？
我在外面碰到了他。
徐子东将纸箱放下。
这是五叔带来的鸡蛋和红枣，爸爸让我给你送过来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
我拦住他。不，你比徐姐姐冷静，不如坐下来一起听。如果觉得我提的是无理要求，可以帮他回绝我。
徐可疑惑。
什么事？
徐子东看我一眼，还是坐下了。我先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交到徐可手里。他苦笑。
一定要这样吗？我爸爸很坚持，他说要还，肯定会一直还完的。接下来我要讲的是，请听好，徐姐姐，跟我爸没有关系，完全是我的想法。
他不解地看着我，我深吸一口气。
3天前，我家张爷爷去世了。
他惊愕地说，
你该跟我说一声，我好送个花圈吊唁一下。
张爷爷的儿子负责葬礼，我和爸爸都没出席。再说这么远，你也不方便过去。
唉，你爸爸一定很难过。
我并不想煽情，简单地说。
还好吧，我们对生死都看得比较开。
再怎么看得开，心里也会空荡荡的，好像被割除了一部分一样。我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体会过这感觉。
这种感觉我也体会到了。不得不说，徐可和徐子东姐弟真是修养一流。一直听我讲完为什么要借钱，两人都没有任何惊诧的表情。
爸爸已经租房子搬过去了，东西暂时打包寄存在了邻居红衣家里。我帮他搬完家后，查了镇上房子的成交价，叫人帮我估算了一个合理价格，然后去找张爷爷的儿子谈判。
说谈判太委婉了，他听到我要买房子，顿时狮子大开口，出的价位比估算价高出50%不止。我拦腰还一个价格给他，告诉他如果不肯接受，就法庭上见。我这边有当初买房的人证，可以证明产权至少有一半属于我爸爸，而且我要告他遗弃父亲，不尽赡养义务。我们大吵了起来。就在快不欢而散的时候，他妻子突然戏剧性地跑出来打了圆场。看得出他很清楚，小镇最不缺的就是房子，而那套房子房龄久远，需要不停修缮维护，变现比放在手里收一点房租要合算得多。最后我们总算达成了一致。
不管怎么说，他答应了按比正常略高一点的价格把房子转让给我们。
我面无表情地说，
徐姐姐，我爸爸没有跟你相认，对你也从来没尽过任何责任，你并不欠他什么。帮他付张爷爷的医疗费用已经算仁至义尽，他本人绝对不会向你开口提要求，我更没有这个权利。但是他在那里住了20多年，那是他唯一的家，我不想让他在这个年纪还流离失所，窝到一间租的房子里，所以才来找你。
子航，你做的是对的，我可以。
不，徐姐姐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但不要一口答应下来，请听我说完。
嗯，你说。
就算你答应帮忙，恐怕也不能让他知道真相，否则他不会接受。我刚接了一个服装广告模特的工作，有一点报酬，我会告诉我爸，房子是用我拍广告的酬劳买下来的，我希望爸爸能在那里住到终老。我可以给你立下字据，以后那所房子完全归你，我不会要求任何份额。如果你不要那房子，我可以还钱给你，只是需要的时间大概比较长一些，请你想一想，
听听许医生的意见再做决定。许子东静静地看着我，
我相信姐姐的判断，尊重她的决定。
许可也说，你想的太多了，子航，我当然不能出面，你也不需要给我立什么字据，就按你说的办法处理。我心口堵堵的感觉并没有消散，反而觉得背负了一个天大的重担，根本无法释然。我先回学校，等有时间就回去处理房子过户的事情。你把银行卡号给我，我直接把钱打给你。许可把车钥匙交给徐子东，对他说，骑摩托过江，整个人都会蒙上一层土，你还是开车送次航回学校，再回来骑摩托回家。我们下楼上了车，我直直看着前方，好长时间不说话。他问，
是担心你爸爸知道这事吗？
从小到大，他瞒住我的事很多，我好像还没能成功对他隐瞒过什么。
你似乎并不责怪他的隐瞒。
嗯，早早知道自己是捡来的，又有什么意义？
那他应该也能理解你隐瞒他做的事，
哪有这么简单？我心里的不安如雨后野草般蔓延滋长着，无法平静下来，颓然叹气。
你在外面徘徊，就是担心这个？
我说，我担心的事情太多，最担心的莫过于我对你姐姐做的是一件卑鄙的事情。
这话怎么说？
我干笑一声，明摆着我在利用你姐姐，向她提的要求简直有讹诈的意思。
我不这么看，
以前我讲大话叫你不必担心凭空多出一个妹妹扯不清干系，现在看来你的担心实在太有道理了。他正色说，
子航，我知道你觉得我这人很冷淡，但我并不冷血。
不关冷血的事啊，换作是我，面对一个天外飞来的父女关系，大概做不到你姐姐这么善良，也达不到你的宽容。
上次我姐姐说过，我妈妈当年非常对不起你爸爸。
那是上一辈人之间的事儿，其实你姐姐并不应该为此负责。
我们姐弟和妈妈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亲密，可是她是一个自律极严的人，一个非常好的医生，我们很尊重她，爱她，觉得她除了情感方面过于抑制之外，几乎没有任何缺点。我想象不到她会做出什么事来伤害你父亲，我猜姐姐也不知道详情，但那既然是她一生的遗憾，我们都愿意尽力去弥补。
我苦笑，这样一说我就更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了。我爸爸从来不提起往事，我猜他经历的一切是弥补不了了。如果他知道我背着他玩这种花样，也许会恨我。
我看得出你很爱你爸爸，你们的关系很亲密，我姐非常羡慕这一点。他跟我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，无法忍受自己的生命出现缺失。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并不想打听，也知道很多事情甚至无从弥补，但是如果能让姐姐安下心来，我觉得是值得去做的。
原来亲密的姐弟关系是这样的，一个人可以无条件支持另一个人，不需要理由，不会犹疑。我生命中错过的东西真不少。想起爸爸，我胸口又热又酸的感觉，起码当年我无知无觉躺在省人民医院侧门外时，并没有错过他，这一样足以抵消其他了。许可的车内没放香水座，而是挂了一个马鞭草味道的香囊，散发着让人放松的宜人清香。坐在车内副驾驶座上，毕竟跟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不一样，没有身体接触带来的古怪反应。我连续几天紧绷的心松弛下来，实在觉得疲倦，不知不觉睡着了，而且睡得死死的。到了地方，他叫醒我，地址经给我。
我从来没看到过一个人几分钟前还忧心忡忡，突然头一歪就睡得烂熟，还流口水。
这人取笑起我来又越发熟练之事，我尴尬地笑，擦擦嘴角，天总不会塌下来吧？谢谢你，再见。我下车，关上车门， 刚走出两步，听他在身后叫我：“
何慈豪。”
我回头，他也从车里出来，扶着车顶看着我。
那些事情不必你一人承担，你有姐姐，还有我。
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，演播古嘉莹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